天天陪主人跑医院。然而祸不单行，除了 O'Hara， 他父母的身体也相继出状况。 O'Hara 八岁时，国瑞的妈妈车祸住院， O'Hara 每天陪他从淡江大学到台大医院，这一趟算是长途跋涉，时间长达半年之久。 O'Hara 11岁时，国瑞81岁的爸爸住进了荣总，那是2008年初春，不论人或狗都算高龄。他记得爸爸离家住院当天是阴天，一早他就在客厅把换洗衣物打包到行李箱。他是个生命力很强的人，过去常常一个人进出医院。国瑞想帮他叫计程车，他说：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，你也不用到医院来，你上班很累，不方便。国瑞对父亲的病很担心，我有空就过去，但他坚持儿子不要到医院探望，你来很危险啊。父子俩拉扯许久，最后国瑞是用 O'Hara 说服老爸的。我有 O'Hara 带路，一点都不危险，况且我搭车花不了多少钱啊。老爸动摇了，拉着行李箱出门，还不忘叮咛，如果很累就不用到医院来。国瑞大声回话，好。初期国瑞只是每天打电话到医院问候，爸爸的状况似乎不错，有天还向医院请半天假，由弟弟载他回家看妈妈，待了一个下午才回医院。大概第三或第四天吧，国瑞发现爸爸反应缓慢，讲话有气无力的。他赶到医院时，爸爸的手脚已经被绑了起来，他非常惊愕。护士说他刚陷入昏迷，这种患者容易出现手脚无意识乱抓乱踢的情形，为了避免病患把自己抓伤才这么做。国瑞和弟弟妹妹都守在医院里，虽然后来爸爸醒了过来，但国瑞意识到父亲年事已高，状况一定不如想象中乐观，与其牵肠挂肚，不如到医院探病。自那一天起，每天下班后， O'Hara 就领着国瑞坐上校车到淡水捷运站，搭捷运到石牌站下车，过一个十字路口转乘荣总接驳车，抵达医院后进入病房大楼的大厅，再搭电梯，出了电梯经过护理站找到病房。雪白的病床上躺着一个枯瘦的老人，怯生生地等着儿子。国瑞，你们来啦，累坏了吧？爸爸喊了一声，他循着声音走到病床。爸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他通常会一五一十地告诉儿子今天发生的事，大致哪个病床来了什么病人，小至餐点好不好吃等等。做父亲的很高兴儿子来，主动伸出手把他拉到身边，不断地抚摸。 O'Hara 则乖乖地躺在病床下。消息传得很快，这一楼的医疗人员、病人、家属都知道有只导盲犬带盲人来探病，大家奔相走告。隔天再到医院时，果真来了一群人，还引起一阵骚动呢。 O'Hara 的到来为病房增添轻松的气氛和十足的话题。他会咬人吗？同一层楼探病的家属问。他说自己生平第一次看到导盲犬，觉得很稀奇。国瑞说导盲犬不会咬人，他的祖宗八代都没有咬人的记录。哇塞，还要经过身家调查哦。国瑞说，对。导盲犬可以去餐厅吗？坐在轮椅上的病人问。国瑞说，导盲犬可以去任何人可以去的地方，当然可以去餐厅咯，还可以搭飞机出国呢。导盲犬会看红绿灯吗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声音。国瑞说，不会，导盲犬是按主人下的指令行动。那人不解，提出质疑，你又看不到，怎么下指令？国瑞说，他得事先了解去的地方的地理位置，在心里形成一张心理地图，再告诉导盲犬该怎么走。如果前面有大卡车，他会自动绕道而行。但导盲犬不是计程车，不是你跟他说去麦当劳，他就会带你去麦当劳。主人要先弄清楚方向再下指令。至于红绿灯吗？我是听车流的声音来判断，如果车流的声音跟人潮的流动是平行，表示绿灯，如果人潮和车流是垂直，表示前面是红灯。国瑞说的振振有词，好厉害哦，酷耶，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整个病房充满着惊喜和笑声。国瑞感觉爸爸也认真的听，还补充说明，导盲犬真的很厉害哦，还好有他陪我儿子，他要去哪里我也比较放心。接着提供不少私房故事给大家听。他说，有一回国瑞出国， O'Hara 留在家里由他和太太照顾，但狗狗整天闷闷不乐，直到国瑞回来，他紧跟在后，连上厕所都守在门外，生怕主人再度离开。是哦，导盲犬很有人性哎。他继续说，他刚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儿子从淡水回板桥遇到恶司机，当时很多公车司机并不知道台湾有导盲犬，更不知道导盲犬可以搭公车，结果一上车，司机马上赶他们下去。我儿子跟他解释，他是导盲犬，不是普通的狗，交通部规定导盲犬可以搭公车，边说边从包包拿出公文给他看。司机听不懂什么叫导盲犬，看了一下公文，还是坚持不让他上车。后来一位好心的乘客主动上前搀扶我儿子找位置坐下，其他人嚷着要司机赶快开车，这件事才作罢。不过故事还没结束，我儿子坐定位后， O'Hara 猜主人心里受到波及，用嘴巴碰我儿子的手，像是说别怕，有我在。他在车上不吵不闹，沉稳地趴在椅子下，车上的人都夸赞他乖嘞。现场气氛被炒热了，他更说得欲罢不能。可是我儿子余怒未消啊，很气那司机，就拨电话回家，说他现在搭上265公车，坐在靠车门第二个位置，请我们到站牌等，如果看到他就喊他下车。国瑞说，导盲犬的世界没有坏人，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人，他们从不懂得偏见和仇恨，这应该是人类自叹不如的地方吧。张爸爸说，现在导盲犬多了，一点都不稀奇，去哪儿都可以。回想当年 O'Hara 出入公共场所要受到管理员上前警告，台湾对于罕见的导盲犬有戒心，计较导盲犬是属于大型狗还是宠物，连国瑞出门都要随身携带内政部的公文捍卫导盲犬的权利。但 O'Hara 不管受到什么不公平的对待都任劳任怨，在当时可说是开路先锋，冲撞了不少台湾的体制，总算为盲人走出一条路来。他轻轻下了注解，我儿子很幸运，在失明30年后终于找到了一双眼睛，言语透露安慰。初春多雨，一个大雨滂沱的傍晚， O'Hara 穿上雨衣来到医院，才出电梯，一个小朋友不知从哪冲出来，一个箭步横在前面挡住他们的路。哇塞，导盲犬穿雨衣，酷毙了，还吆喝一些人出来观赏。哎呦，好漂亮的雨衣，好帅哦。探病的家属随着 O'Hara 的脚步继续往前走，隔壁病床的人听到脚步声主动通知，张先生他们来咯。O'Hara 来医院几次已经知道路，主动带国瑞靠近病床。这时正在量血压的护士则说，你儿子很孝顺，每天来看你，他的狗狗也很乖，都跟着过来。周围掀起一阵赞美。导盲犬在医院是稀客，医生和护士巡房时也会忍不住多看他一眼，摸摸他，你真的很棒耶，然后与张爸爸寒暄几句，详细询问病情。很多为人子女者都希望自己的家人在医院得到多一点的关怀，国瑞也是。几次探病下来，他发现大部分的医护人员都很专业，关心病人不分身份，一视同仁。但我真的觉得有 O'Hara 在，我爸爸得到比较多的照顾，他们除了谈病情，也跟其他人一样问起导盲犬的事。我爸侃侃而谈，有问必答，俨然成为导盲犬专家，有时还讨论得颇为热烈呢。国瑞发现爸爸说故事时病容消失了，他用很多手势丰富内容，意趣横生，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轻快愉悦了呢。 O'Hara 到医院造成的轰动和带给爸爸的喜悦超出想象。国瑞曾想，如果我只是拿着一根手杖探病的盲人，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拿手杖，他就得自己找路，而探病都在下班很疲惫的状态下， 尤其进出捷运站，不但费神，精神压力更大。从出发到找病房，一定精疲力竭，可能撑不到几天就倒了。如果我倒了，就没办法关心爸爸，那么我会因为帮不上忙而沮丧。或者，我害怕疲惫，干脆叫计程车，即使我不愿意，爸爸一定会要求我改搭计程车。那么长期下来，这笔费用我可能负担不起，因为当时住院很花钱。对于 O'Hara 的陪伴，国瑞感激不已。是 O'Hara 让我爸爸变成特殊的病人，我甚至感觉到 O'Hara 让我爸走路有风。